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显德二年春季正月初一，皇帝不接受朝臣庆贺。正月二十一日，下诏朝中文官每人举荐一名能够担任县令或录事参军的人，即使是姻亲或近亲也不得避嫌。被举荐者受官之日要注明举荐人的姓名。如果被举荐者在任上贪赃枉法，懦弱无能，不理政事，将根据情节轻重连做举荐人。正月二十五日，下诏逃亡户的庄田允许他人申请承包耕种，缴纳赋税。如果三年内原户主回来，其庄田不论荒熟，一律归还一半；如果五年内回来，归还三分之一；如果五年以上回来，除本户坟地外，不再归还。北部靠近边境的州郡，有落入藩邦的人户从藩界回来复业的，五年内回来的归还三分之二，十年内回来的归还一半，十五年内回来的归还三分之一，十五年以上回来的不再归还。二月初九，派使者前往西京，赐给退休的太子太师侯毅、白文科、宋彦云等人茶叶、药品、钱帛各有不同，并下诏慰问。二月二十三日，下诏说，善于治理的人不可能没有完全成功，善于处事的人不可能没有过失。即使是尧、舜、禹、汤这样的圣王、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这样的明君，尚且需要听取逆耳之言，寻求苦口之药，何况不如他们的人呢？朕承继先帝的灵威，居于至高无上的位置，涉足治国之道尚浅，经历世事不深，常常担心昏庸愚昧，不能胜任。自登基以来，已过一年，在刑罚、政令的取舍之间，国家的错置之事，怎能尽善尽美？必然有不周全之处，朕自己尚且知道，别人怎能看不出？但在位的人没有一人指出朕的过失，识俸禄的人没有一人议论时政的是非，难道是朕的寡德愚昧，不值得与他们交谈吗？难道是人们因循沉默，不肯尽心吗？难道是左右前后有所畏惧吗？难道是高低亲疏之间有隔阂吗？古人说，君子说大话受大禄，说小话受小禄。又说，官员要规劝君王过失。可见士大夫有俸禄爵位的，没有不发言的人。然而作为人君，不能感动他们的心，而使他们禁言，这是朕的过错。怎能不寻求耿直的言辞，询问正直的议论，共同提出有益的建议，以求达到天下太平呢？朕对卿大夫的才能不能完全了解，对他们的面貌不能完全认识。如果不采纳他们的言论，而观察他们的行为，审查他们的心意，而了解他们的忠诚，那又怎能看出他们气量的深浅，知道任用是否得当呢？如果进言不被采纳，罪过确实在朕。如果寻求进言而他们不肯说，那责任又该由谁承担？今后内外文武官员若有所见所闻，都允许上书议论见证。如果朕自身有过失，可以尽情直言。如果时政有缺陷，不应隐瞒。如今正追求名实相符，怎能崇尚虚华？如果平时不擅长写文章，可以直接陈述事实。言辞有错误的，当然要舍短取长；言语有冒犯的，一定留在宫中，希望他们尽情，免得多虑。各机构处理公事的人，各自应当尽职。事情有不方便的，可以改革；道理上可行的，可以推行，不要因循守旧，逐渐造成错误。官员中有出使在外回来的，如果知道百姓的利弊，了解官吏的优劣，应当详细上奏，以扩大听闻。在班行职位中，升迁改转之际，应当考核他们贡献的大小，议论言事的好坏。奉公正直的应当考虑甄别提拔，遇事退缩的必须降职。翰林学士、两省官员直居侍从，是议论思考见证的部门。御史台官员职责在于维护法纪，是弹劾纠察的机构。论其职责，尤其不同于群臣，如果在一任之内有所献祭、启发、弹劾、检举，到任期届满应当升迁时，应由中书门下先上奏，听候皇帝裁决。三月初三，将李彦口改为晋安军，此军南距冀州一百里，北距深州三十里，加葫芦河筑垒。通鉴疏浚葫芦河在正月到三月才设立军额。此前贝州、冀州之地紧邻北疆，常有敌骑渡过黄河南下，驰骋往来毫无阻碍， 北部边境百姓不得安居。皇帝于是按图定策，派许州节度使王彦超、曹州节度使韩通等人领兵一驻，在李堰口筑垒，派兵戍守。工程未完成，契丹军队随即到来，王彦超等人将其击退。待营垒建成，颇为扼守要害，从此敌骑虽至，不敢再渡河，边境百姓逐渐能够耕种放牧。3月24日，尚书礼部贡院进城新吉地进士李谭等16人所示诗赋、文论、策文等，下诏说，国家设立贡举机构，寻求英俊之士，务必考察文章品行，才能重选科名。近来听说多年以来多有滥进，有的因年资功劳而得地，有的借助权势出身。今年所录取的举人，经考试查验，果然发现纰漏，必须加以去留。李谭、何衍、杨辉之、赵林吉等四人准予及第。言说吴允成、王坟、吕秋顺清、任维吉、周度、张胜辉、王柱、马文、刘选、程浩然、李振等12人一学不精，一律取消，令他们苦学以待下次。礼部侍郎刘文叟选拔世人有失，颇为英循，根据其过失应当贬谪，上念宽恕，特别予以宽容，刘文叟免罪，今后共举事务仍命有关部门另外制定条规上报。夏季4月13日任命内客省使李彦晕为延州留后。4月14日下诏，凡新任命的御史未经朝谢，经过州府时不得接受管驿公给及地方公礼。4月18日下诏，在京城四面另行修筑罗城，定于来年春季动工。4月21日任命翰林学士、给事中窦仪为礼部侍郎，仍旧充任原职。任命礼部侍郎刘文叟为太子詹事。4月26日任命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杨昭简为御史中丞。当月下诏命翰林学士呈旨徐台府以下20多人各撰写《为君难为臣不议论》和《评边策》一篇，皇帝亲自阅览。《宋史·陶谦传》世宗对宰相说，朕观察历代君臣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确实不容易，又想到唐晋失德之后乱臣剿将，僭越窃位者很多，如今中原刚刚平定吴、蜀、幽，并尚未平定归附，声威教化未能远播，应命近臣各写论策，阐述今世济民的方略。于是命呈旨徐台府以下20多人各撰写《为君难为臣不议论》和《评边策》进城，大致都以修明文德，招来远人为意图，只有陶谦与窦仪、杨昭简、王溥认为封疆紧邻江淮，应当用兵攻取。世宗自从攻克高平，经常训练军队讲习武事，想统一天下，及至阅览这些策论，欣然采纳，从此平定南方的意志更加坚决。五月初四，回鹘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凤翔节度使王景上奏说，奉诏攻取秦、奉二州，已于本月一日领军由大散关路进军。此前后晋末年契丹进入后晋，秦州节度使何建率秦、成皆三州归属，蜀人又攻取凤州。至此秦州、凤州百姓怨恨蜀地苛政，相继到朝廷请求出兵收复旧地。于是下诏命王景与宣徽南院使向训率军前往。东都事略，王溥传世宗准备讨伐秦州、凤州，王溥推荐相拱，于是平定。世宗因而设宴，斟酒赐给王溥说，成就我边疆战功，是你选择将帅之力。五月初七下诏说，佛教真宗圣人妙道，有助于劝善，其利益很大。前代以来屡有条例，近年来颇乱规矩。近来阅览各州奏报，接连有僧侣犯法，大概因为没有禁律，以致如此为乱。私自剃度的僧尼日益增多杂乱，创建修造的寺院渐渐繁多，乡村之中奇弊更甚。逃漏法网的逃兵姑且剃发以逃避刑罚，行奸为盗之徒借口住持而隐匿罪恶。要兴隆教法，必须分辨善恶，应当恢复旧章，革除钱币。各道、府、州、县、镇、村、方凡有赤字匾额的寺院，一切照旧；无赤字匾额的，一律停废。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都迁并到应留的寺院内安置。天下各县县城内 若无赤赐匾额的寺院，只在殷廷妃的寺院中选择功德屋宇最多的，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。若无尼姑住持，只留僧寺院一所。各军镇方郭及户口200户以上的，也照各县办法处理。如边远州郡无赤赐匾额寺院之处，在廷妃寺院中僧尼各留两所，今后不得再创建寺院或兰若。王公贵戚、各道节度使、刺史以下，今后不得奏请创建寺院及请求开设戒坛。男女如有志愿出家的，需取得父母、祖父母同意；父母已故的，需取得同居的伯父、叔父同意，待准许后方可出家。男子15岁以上，能念经文100指或读得经文500指；女子13岁以上，能念经文70指或读得经文300指的，可经本府陈述请求剃头，委托陆氏参军或本判官试验经文。未剃头期间须留发髻，如有私自剃头的，勒令还俗，其师父主僧处以重杖，并勒令还俗，仍服劳役3年。两京、大名府、京兆府、青州各设置戒坛，待受戒时，两京委托祠部派官员引誓，大名府等3处只委托本判官或陆氏参军引誓。如有私自受戒的，其本人、施主、灵坛三纲、知事僧尼，同私自剃头一样治罪。凡因剃头受戒的人，各地奏闻，待敕令下达，委托祠部发给平邮，方可剃头受戒。凡男女有父母、祖父母在世，别无子女侍养的，不准出家。曾有犯罪受官府刑罚的人，以及背弃父母、逃亡奴婢、奸细、作恶逆党、山林亡命、未捕获的贼徒、负罪潜逃等人，都不得出家剃头。如有寺院擅自容留，其本人及施主、三纲、知事僧尼、灵房同住僧，一律收捕审讯，上奏取材。僧尼及世俗之人，此前多有舍身、烧壁、炼指、定结手足、带灵挂灯，各种毁坏身体、戏弄道具、符咒左道、妄称变身还魂作画、圣水圣灯等妖幻之事，都是聚众迷惑百姓，今后一律禁止。如有此类人，由所在地方严加断处，留配边远，并勒令还俗，所犯罪重的，依法律处分。每年造僧尼名册2本，一本上奏，一本申送祠部，逐年4月15日后，令各县所取管辖界内寺院僧尼数目申报州府，州府汇总造册，到5月中之前文册到京，僧尼籍册内无名的，一律勒令还俗。其巡礼行脚、出入往来，一切听其自便。这一年，各道报上来的账册，所存寺院共计2694所，废除的寺院共计33336所，登记在籍的僧尼61200人。5月11日，任命刑部侍郎边光范为户部侍郎，任命前御史忠诚培训为刑部侍郎。5月12日，刑部员外郎陈沃被赐死，因为他核查齐州临沂县百姓田亩失实。陈沃为人清苦，办事有操守，因小过失而受极刑，当时舆论为之惋惜。5月21日，任命沙州留后曹元忠为沙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5月29日，礼部侍郎窦仪上奏，请求废除童子、明经2科，并整顿考试次序，皇帝批准。6月13日，任命曹州节度使韩通充任西南面刑营都虞候。6月20日，任命亳州防御使陈思让为行州留后。6月24日，下诏两京及各道府州不得奏见留守判官、粮使判官、少尹、防御团练军事判官，如果是随幕已曾任此职的，听其奏见。防御、团练、刺史州各设置推官一员。6月25日，将锦州改为定远军。6月27日，任命前延州节度使袁志为沧州节度使，任命前行州节度使田景贤为邓州节度使。秋季7月丁卯朔日，任命凤翔节度使王景兼任西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任命宣徽南院使、镇安军节度使向训兼任西南面行营都监。戊辰日，太子太傅、鲁国公何宁去世。8月癸卯日，兵部尚书张昭、太常卿田明等人上奏，建议减少祭祀所用牺牲的数量，从此元秋方泽和太庙祭祀使用太牢，其余祭祀都用羊代替。丁未日，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判三司警犯被免去判三司职务， 加授迎亲光禄大夫，仍任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晋封开国伯，任命枢密院承旨张美暂代判三司。辛亥日，下诏今后所有患病老弱的马匹一律送往同州沙院见魏州牧马监，让其在水草丰美之处尽享饮食天性。庚子日，太子太师退休的赵辉去世。乙丑日，下诏今后各处祭祀凡有牺牲、香毕、篆料、供具等，须委托本司官吏亲自检查核验，务必精细周到。行礼仪式，依照礼经大祭祀按规定应使用音乐的，仍需在祭祀前教习。凡涉及祭祀事务，应令太常博士和监察御史用心检查，如有丝毫因循懈怠，必按朝廷典法处置。九月丙寅朔日，下诏禁止天下使用铜器，开始商议设立监司铸造钱币。癸未日，任命太子宾客赵尚娇为吏部侍郎，任命吏部侍郎于德臣、司徒许同时为太子宾客。已有日，下诏文武百官今后遇到天清节，依照近臣惯例各赐衣服。辛卯日，西南面招讨使王景押送所俘获的西川军校江辉以下300人到达京城。甲午日，潞州押送先前擒获的河东兵马监押承之等200人到达京城。下诏将所俘获的西川、河东军校以下全部释放，各按等级赐给钱帛。闰月壬子日，西南面招讨使王景上奏在黄花谷大破西川敌军，擒获伪命都监王鸾、孙涛等1500余人。九国志李廷圭传记载，周军进攻秦州、凤州，任命李廷圭为北路行营都统，高彦筹、吕彦科为招讨使。李廷圭派遣先锋指挥使李进率兵占据马岭，分兵出斜谷，在白涧扎营，打算腹背夹击周军。又派遣染院使王鸾领兵出唐仓，与周军遭遇，蜀军败退，王鸾战死。而马岭、斜谷的军队听说后都撤退奔逃，高彦筹与诸将商议退守青泥岭。因此秦州、凤州、接州、成州等地都被周军占领。癸丑日，秦州伪命观察判官赵平率本城投降，下诏任命赵平为颍州刺史。宋史赵平传记载，高彦筹出兵救援，未到秦州，听说军队战败，于是溃散而归。赵平闭门不接纳，召集官署告知，如今中原朝廷的军队无敌于天下，自从用兵西征，战无不胜，蜀中所派遣的将领都是勇武之人，士兵都是削剑之辈，然而除杀戮逃遁之外，几乎无一幸存，我们怎能坐等祸患，离开危险走向安全，就在今日。众人都俯首听命，赵平于是举城归顺。周世宗想任命他为藩镇节度使，宰相范质认为不可，于是授任颍州刺史。在此之前，世宗因西征军队长期驻扎，粮运困难，命当今皇上赵匡胤乘一马赶赴军前观察攻战形势。回朝后详细奏报形势，世宗非常高兴，至此果然取得成功。甲子日，秘书少监许逊被贬为蔡州别驾，因先前借取窦氏图书隐藏不还。冬季十月庚午日，赵敬臣在院中设箭赐给金器，鞍马不等。辛未日，成州归顺。癸酉日，任命给事中王敏为工部侍郎。戊寅日，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丁丑日，右散骑常侍康成被贬为环州别驾，左四郎中史幼元被贬为商州长史，左骁卫大将军袁霸被贬为均州别驾，右骁卫将军林延之被贬为登州长史。康成等人奉命出使浙中，返回时因私事停留，逾期复命，因此受到责罚。右谏议大夫李之损被发配流放沙门岛，因胡乱进城奏章，诋毁斥责贵晋大臣，以及请求出使两浙。己丑日，前任太常卿边卫去世。当月开始商议南征。十一月乙未朔日，任命宰臣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，主持泸州、寿州等行府事务。任命许州节度使王彦超为行营副部署，命令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12位将领各带征行名号随从出征。己亥日，小谕淮南州县，下诏说朕自继承基业，统御天下，正应当供给灵朝，广修文德，怎愿兴兵动众， 专事耀武扬威，但念及混乱之邦，必须举行吊民伐罪之役。愚蠢的怀殿之地竟敢抗拒大国，趁着唐朝衰落，接续皇朝之乱，飞扬跋扈，将近60年，道聚一方，建称伪号。侥幸历朝多事，与北境勾结交通，屡开兵端，引诱边患。晋汉之事，天下未宁，却招纳叛王，结党助恶。李金泉占据安陆，李守贞反叛河中，大举出兵前来策应，攻略高密，杀掠利民，强夺闽越的封疆，屠炭乡，弹的市民，以致我朝开国，东鲁不臣服，发兵接应叛臣，寻衅欺凌徐部。沭阳之战屈指可知，朕尚且宽大包容，未加问罪。此后维扬地区连年饥荒，我国家念其灾荒，大量允许敌米换物，前后擒获将士都遣返释放，从来自行约束边兵，不许侵扰。我无所亏负，比十多奸诈勾引契丹至今未止，结连滨州扣到与我为仇，罪恶难以名状，人神共愤。如今推举将帅，鸣鼓出师，征调这右的楼船，下朗陵的戈甲，东西合适，水陆齐攻。吾孙浩既穷，自当归顺。臣叔宝运尽，何处偷生？淮南将士、军人、百姓等九隔朝廷，未闻声教，虽从伪俗，因乐华风，必须善择安危，早定去救。如能放下武器，献城，率全军来降，被牛酒以犒师，那归服而请命，车服玉帛，岂吝惜金赏？土地山河，诚不吝惜。行赏之令，信若丹青，倘若执迷，难逃后悔。王师所至，军政甚明，不犯秋毫，有如时雨，百姓父老各务安居，飘掠焚烧必令禁止。高丽国王王昭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检校太尉，仍任使持节元兔州都督、大义军使，王爵如故。辛亥日，任命前沧州节度使李辉为滨州节度使。壬子日，潞州奏报，在祁县击败河东敌军。癸丑日，西南面行营都部署王景奏报，收复凤州，擒获伪命节度使王桓。乙卯日，特赦秦州、凤州、接州、成州等管区内罪人，自显德二年十一月以前，凡有罪犯，无论轻重，一律释放。丁巳日，前任滨州节度使佘从阮去世。己未日，行州奏报，河东刘崇去世。壬戌日，淮南前军都部署李谷奏报，先锋都指挥使白延玉在来远镇击败淮贼。十二月丙寅日，任命左金吾大将军盖万为右监门上将军。丁卯日，淄州奏报，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锦范去世。庚午日，右金吾卫上将军王守恩去世。辛未日，安州奏报，盗贼杀害防御使张颖。当日，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福去世。甲戌日，李谷奏报，在寿州城下击败淮贼2000人。丙子日，任命左谏议大夫、全知开封府事王溥为左散骑常侍，充任端明殿学士，仍全知开封府事。永兴军奏报，节度使刘慈去世。己卯日，李谷奏报，在山口镇击败淮贼1000余人。丙戌日，枢密使郑仁惠去世。辛卯日，西南面行营都部署王景派人押送所获韦凤祥节度使王桓到京城，下诏释放，仍赐给鞍马衣服，随即受任右骁卫大将军，原文缺一字。当年冬季，命起居郎陶文举到宋州征收残租。陶文举本是酷吏，宋州百姓受其刑者达数千人，冤号之声传于道路，有年老之人不堪刑罚而死者数人，舆论认为不公。